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7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正酣之际，高调访问俄罗斯，并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俄中两国还把双边关系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在北京与莫斯科轴心得到强化之际，美国与中俄关系同时恶化，引发了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的关切。他们尤其担心的是中俄之间采取协调性的战略行动，从而使美国不得不同时在东欧和西太平洋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正值中俄建交70周年，他是在中美交恶以及美俄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的。除了国事访问以外，习近平还率领随行的1000多名中国官员和商界人士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成为这个俄罗斯年度投资论坛的主角。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培博因为俄罗斯今年2月逮捕了一名美国投资银行家而抵制这次论坛。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6月6日星期4说，美军仍然与中国军方保持接触，以避免事故发生。他还说，美国认为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违背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做出的承诺。他说，随着中国海军远海行动的增加，美中军舰的距离越来越接近，交会也会越来越频繁。美国必须确保运营环境的安全，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并升级为政治问题。薛瑞福说，美国国防部新的印太战略报告在印太地区反响很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或全球金融市场突然下跌可能会削弱美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经济的年度评估报告中表示，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增长2.6%，高于4月预计的2.3%。但是报告也指出，由于投资者对美国卷入贸易战的担忧，美国经济似乎越来越脆弱。报告还指出，贸易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形势恶化。有关当局表示，一名23岁的美国公民在加州的圣迭戈试图偷运2名中国人入境，与边防检查人员交火中被打死。警方确认被击毙的人是23岁的斯坦维斯·埃克斯坦，他在开卡车进入圣罗伊西德罗入境口时被要求接受检查，但他拒绝靠边接受检查，多次向警员开枪。卡车里有2名中国男子，一个18岁，一个27岁，他们都没有受伤，两人都没有可以进入美国的合法身份。警方称，星期一晚上共有7名海关和边境保护人员参与交火，他们都没有受伤。美国掌管驻中东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说，伊朗为向波斯湾的美军发动攻击进行准备之后，现在看来有所后退，重新策划。不过他说威胁已经消除，还为时尚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在波斯湾接受随行记者采访时说，他对伊朗可能发动侵略仍然感到担心，不排除要求进一步增强军力和加强阻止伊朗导弹和其他武器进攻的防御能力。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杨林，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打打高尔夫。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看看怎么训练小狗。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搭个顺风车。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爆冷门和分手。
训练小狗。Oh, I love teaching my dog tricks. It's so much fun.
Can he shake? That's my favorite. 不过首先咱们还是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Hitch a ride. Hitch is spelled H-I-T-C-H and ride, 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意思是搭便车或者顺风车。
Can I hitch a ride with you?
意思就是我能顺路搭你的车吗？
He was hoping to hitch a ride to the stadium.
他打算找个顺路的人捎他去体育馆。美国航天飞机发现号退役后来到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史密森博物馆。
Thousands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watched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hitch a ride on top of a Boeing 747 and fly slowly over the city.
在华盛顿，数千人亲眼目睹发现号搭乘顺风车，也就是让一架波音747客机背着缓慢地飞过城市的上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Yanglin, did you watch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as it hitched a ride on top of the Boeing 747?
No, I missed it. 你看到了吗?
Yeah, I went to the mall and saw it fly right over. It was so exciting. 发现号参与了好多航天任务。The U.S. has come a long way in our development of space technology. 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2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侄子邀请我去看他的乐队演出，我真的不敢相信他现在这么棒。我记得几年前他还在我姐姐的车库里练习，听起来简直就是噪音。可他们如今已经能在全国巡回演出了，我真替他高兴。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a long way.Long is spelled L-O-N-G, and way, W-A-Y. Come a long way.
Come a long way 的意思与这些词字面的意思不太一样。它的意思是突飞猛进。就像我侄子的乐队。
They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from when they first started playing together. They've come a long way.
他们的水平比刚开始组乐队时进步了一大块，取得了飞跃。在下面例子里的主人公参加高中同学会，看到了很多高中同学，包括他的老朋友 James。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聚会有什么惊喜。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 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这段话是说，我上个周末去参加高中聚会，见到了老朋友 James， 他可是大变样。20年前他又矮又胖，而且很容易害羞，可现在呢，他又瘦又高，非常外向，还自己开了公司。他说他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很显然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功。
提起突飞猛进，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科技发展。现在的科技每时每刻都在进步。iPhone, iPad, iTouch, 快得让我们觉得赶不上。
Technology has come a long w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现在的科技与十年前相比简直是突飞猛进。好，回到 James 身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遇到一个要求严格的上司是好事，不过有时候也会让你头疼。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要求严格的消防队长对自己的队员说了什么。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这段话是说，你们演习时表现不错，进步很快，有很强的团队精神，但这不是说你们能就此满足。我对你们的期望远不止这些。基于今天的表现，如果想赢得整个社区的尊重，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名消防队长的要求真严格。我邻居就是一名消防员，而且是一名女消防员，你知道吗？
Years ago, women weren't even allowed to be firefighters. They've come a long way.
多年前是不允许女性当消防员的，在这方面进步很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a long way， 意思是突飞猛进。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原来 to come a long way 是突飞猛进的意思。 Cat， 你发现没有， My hosting style has come a long way.
你又愁眉了。 But of course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progress. I know it must be hard. Not everyone can have such obvious hosting talents from birth. From the moment I opened my eyes, I was a born entertainer.
哎呀 ，Cat， 你还真是不谦虚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还记得我的朋友 Roger 吗？你觉得特别帅的那个
？Oh yeah, what about him?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哎呀，我们大家其实都觉得他们不合适。现在他们分手了 ，Cat， 你的机会来啦
！Oh yes, let the evil planning begin. He will be mine. But wait, wait, since you mentioned 分手。Let's see how to say tha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分手。
Lulu, too bad you have to fly to Shanghai for your friend's wedding next month. 我本来想约你一起去听演唱会呢。
嗨，别提了，要结婚的那两个人分手了 ，say bye bye 了。
What? Did they break up?
分手就是 break up, b r e a k, break, u p up。没错，分手了。这两人特神，婚期定了，喜帖发了。结果上礼拜那个女生给我来电话说她和那男生分手了，是不是该说 She broke up with her boyfriend?
Yes, break up with someone 就是跟某人分手。不过 Lulu, what happened? Why did they break up?
听说是那个男生劈腿。
What's 劈腿？
就是他还跟别的女生好。 He has another girlfriend.
Really? He cheated on the girl he was gonna marry?
等会儿，我知道 cheat 是欺骗，你说的 cheat on her 就是背着她和别人好，劈腿的意思，对不对？
That's right.
所以呀，你说都快结婚了，却发现和 boyfriend cheated on her， 这女生能不跟她一刀两断吗？
There you go. Cut their ties. If I were her, I would not give that guy another chance either.
Cut their ties? T-I-E-S.Ties 就是联系 ，cut their ties 就是彻底断绝关系，一刀两断了。
没错。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情侣分手是 break up。第二，劈腿对伴侣不忠是 cheat on someone。第三，说两人一刀两断叫 cut their ti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why did your friend Roger and his girlfriend break up? Did he cheat or something?
没有。我听说好像是因为他们的爱好特别不同。Roger loves being outdoors, while his girlfriend just wanted to stay in all the time.
Now that might be a problem. Couples need to have a common hobby or find social activities that they both enjoy.
Or they can take care of a pet together. 不过在下面的 Go English 里 ,Tom 和 Mindy 正在为怎么训练他们的小狗争执不下。咱们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终极课程。Tom 说服了 Mindy， 两个人养了一只狗，可是啊，这狗很不听话，经常惹麻烦，所以 Tom 和 Mindy 打算训练训练它。
Right, Winnie. Some dogs are so bad they need to be trained by a professional.
Gosh, Tom, why did I ever agree to get this dog? It's so badly behaved.
It's okay, honey. We just have to train him. In a couple of weeks, he's going to be totally obedient.
In a couple of weeks?Tom, he will have totally destroyed our new house by then.
I know he's a little wild right now, but trust me, before you know it, he's going to obey every one of my commands.
Professor Bowman, Tom 还挺乐观的，他向 Mindy 保证自己肯定能把狗训乖，让他很快就可以 obey every one of his commands, 对主人言听计从。
What do you think? Will Tom be able to make the new dog obedient?Before it destroys their new house?
这可不好说。不过刚入住的新家如果被狗弄得乱七八糟，哪个主人不心疼啊？
Okay, the first thing I need to teach him is how to shake hands.
That's the first trick he needs to learn? Tom,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So, you think I should teach him something else first? Like how to sit?
Yes, Tom!That would be a good start, then you can teach him how to heal.
如果换成我啊，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狗 housebroken, 也就是说在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到指定的地点大小便，来保持家里的整洁。
That's true. Teaching your dog how to shake hands isn't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Professor, Mindy 说的 teach the dog how to heal,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ke the dog obey you.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bring a person to heal. For example, at first the boss couldn't control her employees, but after she threatened to start firing people, they all came to heal.
Oh, 我明白了。Come to heal 就是听话、服从的意思。
Tom, the dog is never going to obey you unless you punish him. When he misbehaves, you have to spank him.
You want me to hit our beloved dog, who is a member of our family? How can you be so cruel?
Tom, that dog isn't going to be a member of our family much longer unless he learns to behave.
Well, I prefer to reward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good instead of punishing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bad.
Mindy 好像已经失去耐心了。她说，如果这只狗啊还不听话，就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
Right.But Mindy and Tom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raining the dog, right?
是啊， Mindy 说如果狗不听话就要 spank, 打屁股。可是 Tom 说这种惩罚太残忍了。
So what does Tom say they should do?
Tom 觉得应该要采取鼓励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狗狗表现得好就要 reward, 奖励它。
Tom, this dog is really out of control. Maybe we should take him to the veterinarian to see if he has some health problem.
He doesn't need to go to the vet. He needs to go to a doctor who can cure him psychologically.
Oh no, Tom.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a...
Yes, Mindy. We have to take him to a pet psychologist.
Tom 要带狗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啊，美国真有这种医生啊？
I guess so.
可是宠物又不会开口说话，这些心理医生他怎么可能知道宠物的想法呢？八成啊是骗人的。对了 ，Professor，veterinarian，V-E T-E-R-I-N-A-R-I-A-N 是兽医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和 vet V-E-T 是一回事呢?
Yes, the whole word is veterinarian, but most people in America just call them vets.
我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宠物心理医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读懂狗狗的心声呢?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所以说，教会宠物如何 housebroken 特别重要。
It's the top priority. It's so important. I wish I could have had some help housebreaking my ex-boyfriend.
What? What do you mean?
I had to teach him how not to behave like a caveman. For example, I had to educate him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dishes, picking up his dirty socks, and washing his clothes. If I had had some help, maybe we could have worked out.
训练男友，没错。我现在也在对我男友进行野人改造训练。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Yanglin. 那好了好了，咱们来换一个话题，在下面的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要去学一个高级运动，golf。礼节美语。Mark
在公司门口看见同事 Robert。
Hey, Robert, going on vacation? Looks like you're planning on doing some golfing.
Yes, I will be playing golf, but I'm not going on vacation. I'm meeting up with our New York office's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e'll be playing a few rounds and going over the merger plans.
Really? So when did you take up the sport?
Around 2 years ago, I began to realize that if I could get on the golf course with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it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Robert 要跟纽约办公室的高层主管打高尔夫
Play a few rounds
同时讨论并购的事 Mark 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高尔夫球的 这里用的动词是
Take up, to take up something
意思是开始做某件事情 Robert 说他两年前开始觉得打高尔夫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可以帮助自己打开很多大门，得到更多的机会 他说，他刚开始打的时候也不太喜欢，但现在已经快变成
golf fanatic.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是指对某件事疯狂的人，比如
a jazz fanatic,
爵士乐迷
a basketball fanatic,
篮球迷. Mark 听了之后说
I see. So you meet a lot of business executives on the course, huh?
Yeah, definitely.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Isn't golf really expensive?
To be perfectly honest, golf is a bit of a status symbol. And yes, it can be an expensive game. There are green fees, caddy fees, and charges for renting the golf cart.
But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e worth it.
Absolutely. I read somewhere that a high percentage of senior business executives play golf.
Sounds like it's almost mandatory to learn golf if you want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Robert 说自己在高尔夫球场上能遇到很多商业界高层主管。这里说的
On the course
指的就是
Golf course.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打高尔夫球是认识人、积累人脉的好办法。Network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建立人际关系。打高尔夫球确实需要交钱，要交
Green fees
球场费、Caddy
fees
球童费、Cart
rental fees
租车费。 但是能认识更多人，得到更多机会，还是值得的。Mark 说，看来如果想在企业里升迁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就必须学打高尔夫球。Networking
is a big plus, but I think another reason executives enjoy the golf course is that it gives them an excuse to get out in the fresh air and connect with nature.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you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or BlackBerry, you can hear birds chirping and enjoy a fresh breeze. It's a nice break from a hectic office.
It i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But you're right. Golf primarily is a social sport. You get a chance to talk and get to know people on a different level on the golf course than you do in the boardroom.
公司高层愿意出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建立人脉以外，也是为了能离开
hectic office
忙碌的办公室，投入大自然的怀抱。It'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是个充电的好办法。 Robert 觉得高尔夫主要还是一种
social sport
社交型运动，让你在公司之外换个环境，换个层面，在高尔夫球场上去了解彼此。
You know, I tried golf once, but I'm not a huge fan. I just think it's so slow. And plus, it's relatively expensive compared to other sports.
Maybe you should try again when you're older. You're too young to see the beauty of golf. 好啦，说完高尔夫，咱们再去了解一个体育用语，爆冷门。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爆冷门。
Jessica, 昨天看学校的足球比赛了吗？爆了个大冷门，法学院居然输给了商学院。哎，这大冷门怎么说啊？
冷门？
对啊，就是铁定会输的队，最后居然打赢了。
Oh, in English we call that an upset.
Upset? 那不是不高兴的意思吗？
That's true. 做形容词的时候，重音在后面是 upset， 指不高兴。但是做名词，重音在前面 upset。It means an unexpected win.
哦，我明白了。中文里的爆冷门在英文里就是 upset。那原来大家都以为法学院会赢，这种赛前被看好的球队，美语里叫什么？
Easy. That team is called the favorite.
哦，这么说 The law school team was the favorite to win the game. 法学院足球队本来是被看好的热门球队。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refer to the team that was expected to lose as the underdog.
Underdog. Under 后面加上 dog. Underdog 就是在比赛里实力比较差的一方。这么说，我们中文系的排球队不论跟谁比赛都是 underdog。
Jimmy, isn't your girlfriend Rachel the team captain?
别提了 ,That's why I always cheer for the underdog.
杨贵将军 ,What did you learn today?
第一，爆冷门叫 upset, 重音在前面。第二，赛前被看好的一方叫 favorite。第三，赛前不被看好的一方叫 underdog。
不错，我也学了一个词 upset 叫做冷门。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我也来给大家举个例子。In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 was the favorite, and Kat was considered the underdog.
Oh, wait. 大家不要忘记。The competition was a huge upset. Who won? I won.
Oops, 我怎么忘了比赛结果？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你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你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29543.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29543.info。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 中美贸易战正酣之际高调出访俄罗斯，并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两国还把双边关系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在北京与莫斯科轴心得到强化之际，美国与中俄关系同时恶化，引发一些美国安全问题专家的关切。他们尤其担心的是中俄之间采取协调性的战略行动，从而使美国不得不同时在东欧和西太平洋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正值中俄两国建交70周年，他是在中美交恶以及美俄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的。除了这次国事访问之外，习近平还率领随行的1000多名中国官员和商界人士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成为这个俄罗斯年度投资论坛的主角。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因为俄罗斯今年逮捕了一名美国投资银行家而抵制这次论坛。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6日星期四说，美军仍然与中国军方保持接触，以避免事故发生。他还说，美国认为中国将南中海军事化违背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做出的承诺。他说，随着中国海军远洋行动的增加，美中军舰的距离越来越近，交会也会越来越频繁。美国必须保证运营安全、运营环境的安全，以避免发生意外，并升级为政治问题。薛瑞福说，美国国防部新的印太战略报告在印太地区反响很好。薛瑞福说，在美中两国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上，美国仍然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合作的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或全球金融市场突然下跌可能会削弱美国的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经济的年度评估报告表示，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增长 2.6%， 高于4月预计的 2.3%。 但报告也指出，由于投资者对美国卷入贸易战的担忧，美国经济似乎越来越弱化。报告还指出，贸易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形势恶化。有关当局表示，一名美国公民在加州的圣迭戈试图偷运2名中国人入境，在与边防检查人员的交火中被打死。警方确认被击毙的人是23岁的特拉维斯·埃克斯坦，他在开卡车进入圣伊西德罗入境口时被要求接受检查，但他拒绝靠边接受检查，多次向警员开枪。卡车里有2名中国男子，一个18岁，一个27岁，他们都没有受伤，两人都没有可以进入美国的合法身份。警方表示，星期晚上一共有7名海关和边境保护人员参与了交火，他们都没有受伤。枪击发生后，从那里进入美国的所有的车辆和行人交通都被暂停了约30分钟。圣伊西德罗是美国最繁忙的过境点，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与墨西哥的蒂华纳之间。美国掌管驻中东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说，伊朗为向波斯湾的美军发动攻击进行准备之后，现在看来有所后退，重新策划，不过说威胁已经消除还为时尚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在波斯湾接受随行记者采访时说，他对伊朗可能发动侵略仍然感到担心，不排除要求进一步增加军力和加强阻止伊朗导弹和其他武器进攻的防御能力。麦肯锡将军一方面要求伊朗确信如果攻击美军必将受到报复，同时又不能让伊朗以为美军即将发动进攻，从而铤而走险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特朗普总统退出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恢复了对伊朗的全面制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六月六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这个星期就在全球大规模纪念六四三十周年时呢，北京陆续推出了针对美国的新举措。六月二号，北京发布贸易白皮书，指责美国出尔反尔，而谈判破裂责任完全在华盛顿。华盛顿方面对此也迅速的回应，称中国是在玩指责的游戏。紧接着六月四号，中国官方发布了旅游警告，称美国枪击抢劫频发，提醒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北京是否在为贸易战启动新战线呢？措辞强硬的白皮书，还有美方的快速回应，是不是在为下一轮的谈判来定调呢？美中关系是否已经不可逆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您好，欢迎您。
宇文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大家好，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的是一个最新的发展。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今天正在法国进行访问，不过呢，他在前往法国的时候接受记者访问时，他特别谈到了啊，他提出说至少要再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来加征关税。我想先请谢田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表明会是哪些商品会受到影响，不过在美中贸易这个谈判现在是陷入僵局的时刻，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表态您怎么看呢？那么中方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还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你说是最近刚刚出现的是吧？
是今天，对。
对，那因为是在大概两星期前，就是上次加税的时候呢，这川普总统已经说过，他就说对剩下3250亿呢，正在那个计划或规划之中，还没有推出。如果今天看来已经正式推出的话呢，那就说明呢，美国方面现在对这个对中共方面真正能够做出什么让步或者达成任何协议呢，看来可能就是说希望也比较渺茫了。这个3250亿应该是剩下的所有的这个美国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这个就说几乎是大概除了那些要求豁免的或者商家要求豁免的之外呢，其他大概几乎这等于相当于对中国全部输美的产品的增加，这5000亿美元呢增加25%，加征25%的关税，这个是相当惊人的。这个我想也是中共这个中国方面最害怕见到的情况，现在看来呢已经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了。
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在预料之中的，因为3250亿就已经涵盖了所有啊美国的中国货。那这样的情况，无论它是10%还是25%，基本上对中国的整个经济是有相当大的影响。那正如川普先生所说的哈，川普总统所说的，这个整个贸易战是等于使得美国的库房收入大幅的增加，这个是非常感谢中国哈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得到它这一方面会形成整个组合拳的一个非常重要一部分，就从贸易战慢慢进入到一个新冷战的局面。那无论从关税以后到对华为跟其他公司的制裁，越来越多公司进入到实体清单，那再加上整个可能有人权的议题的提出，这三个板块你看到关税已经到了一个快要收尾的地方了，就等于说全面的铺开所有的关税的增加，那这个对于中国整个啊跟美国达成协议的基本上的越来越远了。那也看到说这个对于美国本身的一些企业呢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他们有路可以走，因为可以把它生产线移到东南亚甚至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那在这个情况上，像它是在引导 美国企业跟商界能够把它的那个生产的主力有所那个转移，同时也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给中国，不要心存侥幸，不要以为以拖待变，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的事。
嗯，
这个加上去，记得是双方两个政党，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跨党派的共识来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改变是难乎其难。
嗯，那么桑普律师，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往前再推移大约一个礼拜。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动作。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特别提到了6月2号发布的这份长达8000字的这个贸易白皮书。那么，我想先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6月2号距离中共最敏感的6月4号时间点非常的接近。那么，中国官方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发布这样的一个贸易白皮书？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要把这个白皮书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推出来，某程度上是可以说有一半的巧合，一半的那个故意嘛。那巧合地方是刚好是因为美国也是宣告了这个对于中国的一个强悍的措施，那今天也要重申提起一个更强悍的措施。那他在6月2号提出来呢，你看到整个时序上来讲呢，是配合6月1号，中国5月的对于600亿美元征收5%到50%的关税，
是
6月1号生效开始而引发的。那所以白皮书是刚好敲在他的第二天来去宣布，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6.4、30周年，大家知道中国是草木皆兵啊，大家很担心出了什么乱子。那当时《环球时报》在6月3号有篇文章已经讲到。那个6月4号六四这个事情是一个褪色的那个历史事件，他觉得说是历史的分水岭，因为中国当局当年采取的避免争执的一个政策有助于中国经济起飞。那发表这个所谓白皮书呢，是告诉大家说不要怕，这个等于杀了这人这么久了，也不道歉也不偿还，等于说30年之后我们中国还是会继续经济起飞的。他要告诉大家，告诉所有老百姓，这个事情不用怕，也告诉大家说中国是一定挺得住，装作一副强悍的一个格局，但装出来的东西敌不过实际的真相。真相是我们这会谈到中国经济数据不断的下行的情况，所以白皮书是一个打肿脸庞充胖子的一个行为，结果是他最后贻笑大方了。
嗯，那么我想请教谢田博士您的看法，针对这份白皮书，刚刚我们的导播也放上了一个图表，可以显示一下在中国的贸易白皮书里面长达8000多字，但是有几个重点，当然主要提到了这个是美方3次的出尔反尔，所以呢谈判之所以会严重陷入僵局，主要责任都是完全的在美国政府。那么另外也提到了这个中方呢不会接受这个损害主权的相关协议，而美国贸易办公室呢很有意思，仅隔一天也立刻做出了回应啊，发表了5点声明，那么特别提到了中国方面的这个对中国的白皮书感到失望，而中国是在玩一个 blame game， 是在玩指责的游戏，那么完全忽视了歪曲了过去双方谈判的性质和历史，同时也否认有威胁中国主权的做法。那么我想先请谢田博士跟我们谈谈中方在他们的贸易白皮书里面说，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案例和数据来证明是美方3次出尔反尔，所以这个责任是完全在华盛顿方面，情况真是如此吗？那么您又怎么看待美方迅速地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
美国这次做出这个回应呢，非常快速，这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好像以前就是说，中方每次做出这种指控啊、指责，美方基本上是说就是一耸肩，就是一笑了之，因为他也知道中共这个说法呢没什么根据，也没什么道理。我倒想说一点，就是说，首先中共指责这个美国出尔反尔，实际上就是看到。真正整个贸易战最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恰恰是出于中共的出尔反尔， 因为中国那个美国指责中国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呢，主要是，积累大量的贸易顺差呀，贸易不平衡，主要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的。从那个时候呢，中国做出了一个为了加入世贸呢，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让步，很多承诺，这些承诺那个没有一样呢，现在实现了。实际上是中共开始呢，出尔反尔，才导致了今天这种贸易不平衡的局面。那实际上，中共所说的这三次，美国出尔反尔，我们看来呢，实际上恰恰不是这样，恰恰实际上是这个中共毫无诚意，没有任何就是说诚心在做出任何让步。而实际上这三次呢，实际上恰恰是美国给了中共三次机会。我们也知道，第一次就给了机会，第二次习近平那个跟川普在这个阿根廷会见以后又有机会。有个延期的机会，后来又延了个机会，这实际上应该说美国人实际上是基本上是仁至义尽的。我要说一下，就是中共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这个白皮书，在做这种毫无意义的指控？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中共可能觉得非常绝望，他们现在可能意识到，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现在打下去，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呢，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共要放弃对经济的主导，中共呢就失去了财力的支持，他的统治很难以为继。如果不答应美国的条件呢，现在就是说他可能会慢慢的说可能延长一点时间，但是最后呢也会导致经济的崩溃。所以这是他感到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都没有希望，就产生这种绝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可能会根据就是说，我认为呢，实际上是你看他那个措辞言论，因为他指出这些东西呢，很轻易的就被美国驳倒了。实际上是中共他这种白皮书，与其说是对外的，实际上他可能那个主要的对象呢，可能是对内的，是给中国老百姓、给中国民众看的，表示一种我很有自信，我很有信心，我对美国很强硬。可能也另外一个原因，还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中共内斗之间对中共的反对习近平，或者是说，或者毛左啊，就是说极左这些势力呢，他们也在抓住这个贸易战的机会呢，在进行反扑。那中共现在推出这样一个白皮书呢，可能是对国内部斗争的一些这种反应。我是这样看的。
嗯哼，非常有意思。是，我想请桑普律师，您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是吗？
白皮书里面，我觉得白皮书里面的整个三个要点是中国跟美国对于贸易逆差的数字有所差距的理解，这个大家可以查清数据。我觉得美国的数据4200亿左右是比较妥当的数字啊。第二个呢是说牵涉到主权的问题，因为在协议中写入涉及中国主权强制性要求是王受文还有那个白皮书很强烈的一个反抗。但是你看到莱德希泽他讲得很清楚，美国所讲的都是具体可执行承诺的要求，不对于主权构成威胁，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这一些事情是美国后面提出来的，你可以中国说，哎，美国突然之间提出一些中国主权的问题，但我想问大家一句话，美国提出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议题都是从第一天去年开始摆在桌上的。如果中国觉得这是涉及中国主权、侵犯中国主权的议题，为什么第一刻就拒绝谈判呢？那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解。如果你说盗窃知识产权、强制那个技术转移，甚至你看得到所谓的那个对于结构性的那个系统性问题的一个解决，去取消掉国企的补贴，如果觉得是牵涉到主权问题，应该离开谈判桌啊。那如果说谈到最后，你一直坚持说谈不拢，就说谈不拢啊，不能够说哎是美国欺负我。如果是欺负你，你第一天就离开谈判桌嘛。那就说出尔反尔，他举了三个例子，就是去年的3月、5月跟那个去年11月讲到那些例子，都说美国呢承诺过不打贸易战，都说美国说啊停止互相增加新关税，但他说美国是出尔反尔。第一个，川普跟他的团队从来没有承诺过双方永不打贸易战的。第二个是停止加新关税永远都是暂时的，甚至美国每一次都设定个期限的，
所以谁在冤枉人家出尔反尔呢？更重要，就好像谢田博士刚刚说的，出尔反尔本身就是中国在出尔反尔，违反整个公平贸易的一个规则。所以我觉得他跟美国这个呛这个东西呢，是铺露自己的弱点，不靠谱的。现在美国真的是不愿战不怕战，必要时不得不战，这是美国。而且谁能够战胜中国，我觉得现在美国的经济体、经济数据跟整个国家的总量的那个能力，在力量跟力量比拼的时候，一定会把中国比下去。这个是我初步的研判。好。
是，谢谢桑普律师。那么继续回到谢田博士，我们再继续针对刚刚桑普律师提到的几点非常有意思来进行分析。那么谢田博士，实际上针对这个贸易白皮书也好，或者是中方这个最近一连串包括说要这个建立一个不可靠实体的外国公司名单呐、啊，那么要这个威胁限制稀土的出口，一连串的动作，很多人认为它主要目标当然就是针对美国而来。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贸易白皮书里面，甚至还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到说在磋商过程里就文本内容和相关表述提出修改建议做调整，这是贸易谈判的通常做法。而且他说，美国政府在过去十多轮谈判里就不断地调整相关诉求，难道中方就不能提出修改意见吗？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中方觉得，哎，美方在我们双方在谈判时互相的做一些修正，这是很正常的做法，美方也做了很多次，所以中方这样来做是公平的，这个是双方平等的一种做法。那么但是也有人说，从这一说法也可以看出，中方等于间接承认了这最后一轮谈判之所以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就是因为中方有意要更改协议的内容。我想请谢田博士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首先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中共从开始谈的时候呢，就是玩弄的就是拖延战术，他想拖，一直拖，最好先拖半年，拖一年，拖过那个错过那个七中选举、中期选举，然后最好拖过那个川普第一任期，他们指望以后也许中期选举的时候呢，然后给川普一个就是制造麻烦，然后呢，就是或者川普呢。选不上第二任期的时候呢，换一个人上来，可能这个中国就熬过去了。就是中共一直在用这种手段在做，但实际上他指的这个中共还有一点，就是他实际上在偷换概念。你比方说这个美国西方人这么一般认为，就是你在商业谈判中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谈这个 offer， 你可以提出这个要价，我可以这样还价。所有这些呢，都实际上都不算，一直到最后呢，就是说在落到纸面上签字之前呢，都是可以更改的，这点是对的。但是呢，中共所指呢，它实际上偷换了的概念在哪里呢？本来正常的谈判就是应该就是说，你如果说我出一个价钱，你出一个价钱，应该在越往前走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双方各自让步，并且让步的幅度也会越来越小。并且两方的那个距离会越来越小，就是说会接近，所以最后才能达成协定。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他就虽然就是说没有算数，最后没有落到纸上，都不能算最后的这个协议，但至少有一个意向，就是大家有这个些意向，就是准备达成的协议，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去发展。这中共不是这样走的，中共现在等于说是我本来已经答应了，把这个价钱已经接近你，就是还价已经接近你的要价了，现在最后他先等于说我从头开始，我们的前面说过的不算了，就是这个他谈判在一个方向性上做出了改变，所以这个实际上他是借用了就是说一般的西方商业谈判里面那些术语和逻辑，但实际上呢，他其实反悔和悔改了。他悔改的目的，这也是中共向来就是这样做的。就像中共当年加入 WTO 以后，刚刚加入，中共当时总理就告诉他这个谈判团队，就说我们根本就不打算这样做。你现在给我好好研究一下，我们怎么可以就是说毁掉这个，怎么可以就是说找到漏洞，让我们能不被指责。那现在中共也是这样，他一个是在拖延战术。实际上呢，他利用了美国人的善良，他让他拖延战术呢，也三番五次的，就是说这个实现了。但是实现最后呢，我想这个美国方面现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一些的心态和伎俩，就是说他现在呢，美国也不愿意再给他任何新的机会，所以这个关税就上去。那么今天这些3250亿上去了以后呢，那实际上说明美国呢也意识到了。 就目前看来可能根本没有任何诚信达成这个协议了。
是，我们在此说明一下，这个特朗普总统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是特别提到他考虑会对这个近30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来加征关税，但是详细的情况或者时间点他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不过呢，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看看我们直播聊天室里面现在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两位嘉宾。下面这一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最近一系列动作虽然拙劣，但也不失一次红卫兵手法大暴露。第一，倒打一耙，白皮书以示压人，不谈起因，只归为霸凌，将谈判责任推个干净。二，封锁国内民间舆论，大肆封杀网络，交代封口政策。三，绑架人民，要求共赴国难，而自己不公布财产，大量亲属移居海外，财产转移却一句不提，而却是用旅游威胁，这叫偷梁换柱。这些文革手法只能让自由世界认识到所谓的人类共同体的引导者的本来面目。而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And 这位网友说，说白了，白皮书、零关税、开放市场和互联网是威胁党的政权，与主权无关。那么刚刚几位网友提到的呢，也让我们想到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中也说到，中方除了这个发表贸易白皮书，其实呢也有很多其他的举措，那么包括了发出了这个旅游预警啊。人民日报在昨天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说，美国旅游收益的曲线是垂头丧气，一路走低，如果收益大幅减少，还必然会导致就业岗位的流失。他们问到，这真的是美方想要的结局吗？我想继续请教两位专家，先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旅游业会不会是北京方面想要回击美国的一条新的战线？那么这个战略能够产生效果吗？
中国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想通过旅游警告，甚至控制他的那个对于美国的那个自由行，甚至那个团，来去控制那个，使得美国有关于旅游的就业岗位流失，的确有这个想法，但这个是注定失败的。数字会说话。2018年，去年来自中国的访美旅客有290万人，看起来是按年减少了5.7%。290万人，90万人次，看起来喂，好像很多人哦，但是你打开地图一看。同一年，2018年，来自加拿大的那个访美的旅客是2300万人，比中国的旅客访美的旅客多10倍以上。那以这样，加拿大人在美国的消费272亿美元，但是这一批中国在美国的旅客呢，却只有237亿美元，还要少。所以看到，即便这个中国访美的旅客继续减半、减少这样走下去，那你知道，中国的旅客到美国减少，不代表说其他的国家对美国的那个游客也会减少。相反的，加拿大游客现在还敢去中国吗？当然不敢。看到两个 Michael 的事情以后，越来越怕去中国了。那他们可能找别的地方去旅游，美国可能是另外一个选择，可以一解一家。美国根本没有伤。而且是遇到更高素质的一个旅客的人群。那更重要是说，在整个的情况来讲呢，我们看到美国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打击，所谓的打击啊，但你看到其他国家的总量比中国旅客访美的大，而且其他国家的以后也会继续更多的旅客到美国去，这看到这个趋势不会真的要夭折。而且看到中国访美的旅客本身就是已经有爆炸性的增长，以2000年来讲，当时只有25万人次，一直增加到2018年290万人次，首次的下降。可以看得到，这个本身呢是一个非常连续很多年的增长，稍有一点的减少而已。就算以这个数字再减少一半，也可能是只达到2010年那个时候的水平，所以根本不是世界末日。所以用这个东西来去对抗美国，基本上是缘木求鱼。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晚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桑普律师还有谢天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继续和您来探讨连续对美国出招，习近平的软硬拿捏如何，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